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传讲的题目叫"命中注定"。那"命中注定"这个词呢，我相信对华人来讲非常的有感受啊。即便是不是华人，就全世界各地的人应该都很期待能够知道到底我们命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早就被注定下来，所以才会去寻求一些神佛的这个知识啊，或者是询问问卜啊之类的。那即便是从国内来的不信神的，我相信也是。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跟你说，我确定知道你命中注定什么时候"，我们耳朵都会竖起来。当然，这是异教的色彩啊。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个。那从这个中文的这四个字里面呢，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传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是"命中注定"，是祝福的"祝"。那在进入今天的神的话语之前，我有两个中文字要先跟大家一起来看。最近神让我从这个我们中国人的造字里面呢，去得着一些不同的看见，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第一个字就是这个"祝福"的"祝"。那"祝福"这个"祝"呢，在创字的原始，它左半边是一个那个"示"，表示的"示"，其实是一个祭坛的意思。那右半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人跪在那边，张口向着祭坛来诉说、来祈愿、来称颂来表达他的心意，所以演变到后来，我们现在看出来，右手边是一个兄长的兄，弟兄的兄，其实不是弟兄的兄，就是一个人两条腿跪在地上，一张口对着那个祭坛来说话，这叫祝，求上苍上天能够赐下福分，祝福地上的人。所以这是原始创字的时候这个祝福的祝。那另外一个字，就像我刚刚一直在讲，我们通常其实讲到祝的时候，那个同声一起出现的就是福了，祝福祝福，我们会常常这样讲。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福的时候，也有人说这个福呢，就是左半边那个很像是衣服的衣啦，那右半边有一口田呐，所以就是只要你有一块田地，能够喂饱一张嘴，然后有衣服穿，这就是福气了但是在原始的创字里面，其实跟田没有关系的。也跟衣服没有关系，因为左半边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是祭坛，所以原始的创字里面呢，在 A 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右半边是一个祭坛，然后左半边是两个人用手去拱着一坛的酒，要来献祭，祈求得着福分。然后等到这个字慢慢演变到 B 的时候，那两个人就不见了，两个人的手就不见了，就剩下一个祭坛跟一坛的酒而已。然后后来，这个祭坛的这个酒坛呢，慢慢的长高了啊，就变成 C。然后到后来演变的时候，还有人会说因为我们是要祭天呐、要敬拜神呐、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地方，所以就像是盖个房子，一个庙宇，就像变成 D。然后慢慢的演变，后来呢，这个从 C 开始，那个祭坛跟酒坛就互换了，所以现在变成我们现在的字呢，就是在那个"士"字旁是在左边，那右手边在酒坛慢慢长高的过程当中被切掉了一些东西，所以本来其实是那个瓶口高高的，现在就变成一口田了。但是原始创字是说把酒献上，对得上天来祈福，求他赐福下来，所以这个福分跟献祭有关，这个祝福跟人的嘴巴向着上天来祈求也有关系，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在进入这个圣经的经文之前，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一起来谈，就是很多的牧者说，我们其实用字要精准，那当然，牧者的意思是说，这个从上苍上天，我们的父神赐下来的，那叫赐福，然后我们对这个神所祈愿的，或是说希望能够弟兄姐妹能够生活更很好的那个叫做祝福。那不管赐福也好，不管祝福也好，其实在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一个 bless 而已，就是不管赐福或祝福，在英文版里面都是一个 bless。那我们今天要有四点跟一线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希望就像牧师讲的，不是传讲知识的这个层面的，也希望能够有生命的传承。那我也从中文的这个造字里面，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时候，比较容易去体会 到底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神要给的福分，神要给的祝福，早就暗藏在他的这个话语当中。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看的叫做祝福的延续法则。既然讲到祝福或是赐福从神而来的，最早最早在圣经当中最早最早提到祝福的赐福的地方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0-28节里面，圣经是这么说，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在地面上天空之中，然后神就造出了大鱼啊，水中各样的生物，所有的这些创造呢都各从其类，然后神看为美好。22节的时候神就是第一次提到他就赐福给这一切，这一切就是指他所创造的这些，然后他讲到要滋生。然后在第26节的时候说神按着形象跟样式造了人，然后使人能够去管理空中的鸟、海中的鱼跟地上的牲畜。然后也一样，28节的时候神说要赐福给他们，又说你们要生养。那不管动物或是人都是被神所创造出来，神都看为美好的。人跟动物跟其他的创造物唯一的不同，就是因为神在26节说神使人来管理，然后在第28节也是这样，要来治理这地。所以神赋予了人的使命比一般的创造物要更高一层，就是我们是需要来治理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否则其实神所创造的这些都是美好的，那我们跟创造物之间第一个是这个治理跟管理的不同，第二个我们也晓得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从向着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我们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生命跟其他创造物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个神赐福。但是赐福呢，神不是只是赐福在一开始所创造的亚当跟夏娃或者是第一代的那些万物而已，他是要让这个福分能够延续下去，能够 regenerate。 所以神才在圣经当中提到说都要滋生，都要生养。这个22节的滋生跟28节的生养是同一个字，也就是你必须要有后代。这个福分神不是说只给你而已，神希望这个福分能够传下去给后面的各世各代。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就是说当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那个这个祝福的法则，要让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能够延续下去，能够把这样的福分传给我们的后代，甚至于传给我们周围还不认识神的这些朋友或是亲友。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违背了神的这个好意了，就把好处留在身上。我早期有自己这个调侃自己跟弟兄姐妹在分享，我说我觉得神一开始没有拣选华人这一族，拣选了以色列民，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华人这个惯有的一些思想，我们常常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有什么好处我们拿着就好了，千万不要去管到别人。所以如果万一一开始神拣选的这个华人这一族的话，搞不好福音很难传到世界各地。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民，不代表以色列民比较好，也不代表华人比较差，有可能他有他的一个想法在里面。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去思考，我们新的生命有没有要传承下去这样的一个意念，因为这是神在他的圣经当中在一开始就给的这样一个福分的法则。然后其他的经文里面也一样看得出来，这个祝福的法则呢，不单单是在这个神创造给了人之外，等到洪水过后，神一样赐福给挪亚的这个儿子们也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当时整个世上被洪水毁灭了，只剩下挪亚他们一家八口，神在继续赐福的时候一样叫他们要 regenerate， 你要生养。然后等到这个创世纪17章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你要必有一个儿子从你而出，而且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那这个撒拉要做多国之母，然后这个百姓要从他而出，不是从撒拉而来，是从撒拉所生出来的，再继续往下生。亚伯拉罕生了以撒，这个福分要从以撒继续再往下去。所以这个 regenerate 这个事情早就定规好，一定要慢慢的往下传。然后在创世纪28章第3节的时候也是一样，当这个后来就变成了 这个福分不单单只是对以撒、对亚伯拉罕、以撒这一族而已，而是要对整个以色列民。所以神在第创世纪28:3就说，全能的神要赐福给你，那个你指的是以色列民，要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所以神也将这样的一个使命呢交给了这个以色列民。然后到了以实，即便是不是这个嫡系生下来的以实玛利，我们讲如果是按照古代那叫那叫旁出的以实玛利，是因为撒拉一开始听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要赐福给他有生养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信心，所以自己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了，就把他的使女拉去跟他的先生配合，结果就生下来了以实玛利。那我们也晓得现在可能中东那边有很多的战乱，就是因为以实玛利跟这个亚伯拉罕的直系所产生的冲突。那可是即便以实玛利不是说真的是这个嫡系下来的，神的福分一样要临到他们。所以创世纪17:20也提到说，神应允了以实玛利，神也赐福给他，而且要使他昌盛。这个昌盛跟生养跟滋养都是同一个原文字，希望这样的一个福分不是只是在神所定规的这个以色列民这一族，其实就算其他的，我们讲说当时的以色列民认为其他的叫做外邦，那外邦人神也一样要让他们能够昌盛，能够成为多国的这个福分能够广传出去。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这个延伸的法则，延续的法则必须要能够滋养，能够生养出去，而不是只是把它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从神得到的这个救恩这个福分，我们有没有 fulfill 神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要往外去传。那第二个祝福除了有延续的法则之外，祝福还有一个叫倍增的法则。神所给的这个福分绝对不是单一的福分，就像说早期我们都知道这个餐馆，你进了餐馆点菜呢，就是我今天要宫保鸡丁就上了一个宫保鸡丁，我今天要一个那个什么那个鱼香肉丝，他就上来一个鱼香肉丝；要一个红烧茄子，他就上一个红烧茄子。你每点一样菜，他就给你一样菜。可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居然有一种店叫做 buffet 店，也就是你走进去什么菜都可以吃。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的那个学长带我去吃 buffet 店，我一进去，整个眼光都是眼花缭乱。他说：“这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吃。”可是，一开始那一家 buffet 店呢，并不是真正的 buffet 店，因为我学长说，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后台啊，你要自己去拿那些东西，要他去炒的，那个不算在内，那个要另外再加费用。那后来我退出来以后，我在想，哎，那如果真的是 buffet 店，为什么有那个局限呢？那如果要吃到那个部分，又要再多付出钱啊，不过也不错了啦，总比我以前。每次一道菜点一道菜付一道菜的钱，我是付一份的钱，我可以吃好几道菜，让我吃得很舒服啊，包肥包肥餐啊。那这个倍增也是一样，让我想到就是当神的福分临到我们人的时候，他不是只给我们一个福分而已，他这个福分是要能够倍增的，他也有他的法则在里面。在创世纪的一样刚念过去的那段经文里面，22节里面提到说，除了滋生，他还说你要繁多，所以不是只是说 OK 这些创造物你们只要生啊，生一胎就好了，我的福分一定会让你慢慢的流传到永久。没有，神说你除了要滋生还要繁多，对于人也是一样，他也说你要生养众多，然后才能够遍满全地。其实神他是一个很无所不能的神，照理讲他的福分要他所创造的要这个遍满地面，他只要一次创造比如说30亿人口，比如说这个200亿的这个牛或是羊或是一些动物就够啦，就 cover 所有的全地啦。但神没有要这么做，神要的就是人在过程里面除了想到自己要把神所给的这个祝福法则慢慢的延续下去之外，而且呢还要想到怎么样倍增，不是只是单一的，所以才要这样的一个福分慢慢的扩充下去，就像 buffet 一样，不是只是单一道菜而已，是好多好多的福分在当中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认识神的丰富，有时候神的丰富是隐藏在当中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阳光，我们每天领受阳光，但从来没有人早期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这个阳光是所谓的7个颜色混合起来的， 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天上有彩虹，又有科学家去发明了那些什么棱镜，然后让阳光折射以后，就发现哦，原来神的创造这个日光啊，看起来像是白色的日光，它散发出来是有七个不同的颜色混合起来的。而你就算我们在事先把七个不同颜色混合起来，它不会混合成这个阳光的颜色，它混到最后就变黑色了。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神，神有他的特别的法则在里面，让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七彩的彩虹，平常看不到，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在某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丰富。所以我们看神的创造，看神的祝福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祝福，比如现在在疫情当中，我们真的不晓得神里的祝福在哪里。美国确诊人数已经冲破500万，死亡人数已经将近逼近20万了，已经快达到当时这个总统所讲的，我们大概有20万的人会生命会受损伤。我们看不到福分在哪里，我们不晓得这个疫情到底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那神，你说你的福分在哪里？可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体会得到。像有些人就说了，神呢是在跟我们人所生存的这个地球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因为我们人过度的开发，臭氧层破的破，那个南北极的冰山溶解的溶解，很多这个自然的灾害正在发生当中。但是因为这个疫情，似乎神让这个地球上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让这些自然界的这个生物也好，或是这个大自然能够有个喘息的机会，这是一个福分。也有人说，我们平常这个父母亲忙进忙出的，搞不好夫妻两个一年碰面的机会都不多，在床上躺着睡觉就是睡觉，白天起来就是上班就是上班，那可能都像是牛郎织女一样。但是这一次的疫情让全家人待在家里面一起相处的时间反而变多了，这也未尝不是一个福分。但是如果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想，完了，这个疫情带来的灾难，带来的失业，带来的这个死亡，哪有神的福分在当中呢？其实神的福分是很宽广的，很多面的，唯独我们要去思考是如何将这个众多的福分能够把它延续，也能够把它增加出来，不是只是自己领受，能够让周围的人能够体会得到。那在创世纪第九章，神赐福给挪亚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叫他们生养众多。然后等到在这个22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了，既然你不独留你的爱子，我必赐你大福，而且我也要你哦，子孙能够多起来，就像天上的星，地海边的沙一样，因为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才得福。万国要能够因你的后裔得福，必须要是你的子孙能够多起来。所以生养众多本来就是神所给人的一个福分，但到了现今的世代，有很多人生养不敢众多。为什么？因为怕人口爆炸，怕养不起。可是神的福分若是给了我们，神必尽照管，只有我们自己限制了神的福分。我今天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只传隔壁一个人就好了，我们有办法传到地极去吗？就很难了，因为我们把神给辖制住了。然后在26章的时候，神对以撒所讲的话，神也是赐福给以撒，而且神跟以撒说，我跟你父亲亚伯拉罕立过约，我必须要 fulfill 我的约定，而你呢，也就在这个约定当中，所以你也要加增你的后裔。同样的，我跟你父亲亚伯拉罕说的，他的子孙必须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所以你也是一样，我要跟你再次的确定，你要这么去做，加增你的后裔，福分才能够临到万国。所以这个是神所给的这个福分。那另外还有亚伯拉罕、以撒，接下来就是雅各了。神对雅各所说的话也是一样，神赐福给雅各，也是要雅各去生养众多，成为多族。然后到了这个生命记里面，我刚刚讲了，从一开始都是个人，后来就变成的整个族群的是以色列人。神说，神必爱以色列人，然后要赐福给以色列人，也要使以色列人数增多。即便 就算过去的战乱当中有被杀害的，但是到现今为止，我们都看得到神的手还是在以色列民，还是在犹太人身上，还是赐福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们都常常讲说，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财产，百分之多少的财产就集中在他多少的人身上，而那些人里面呢，大又有一部分的人是犹太人的血统。所以不是说他们聪明而已，他们之所以聪明是因为神的福分在他们当中。即便有战乱想要把他们毁灭，但一样神的福分仍旧存在。那生命记里面也是一样，继续的提醒必须要遵守神的典章律例跟诫命，另外还有一个是你要人数增多，神的福分就与你同在，也让你到世界各地去，得地为业之地都成为你的福分。然后对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祝福，这也是我们想都没想到的，神祝福给以色列民，神祝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神祝福给以实玛利，我们都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个旁出的我们都愿意祝福了。但是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有一段话更让我讶异。神说，亚伯拉罕，我跟你说，为你祝福的呢，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会因你得福。为什么地上万族因你得福？不是因为从你的后代延续下来的福分而已，而是第十二章第三节的前半段，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即便他是非基督徒，只要能够为你祝福，我便祝福于他。早期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后来就是变卖了这边所有一切，也辞职了，然后就进到神学院去回应神的全时间奉献的呼召，那等于是没有收入了。那当时当然之前是跟家人有一番的这个讨论啊，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得到为什么我来到美国念完了两个硕士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又要把工作放下来，然后跑去念一个神学院，将来还要当一个全时间传道人。一开始我父亲还怕说你是不是不娶老婆了，就像那个和尚一样。我还跟他讲说没有问题，这个牧师是可以娶妻生子的，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有这个中文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事情即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看我们中国人都有传承到神祝福的那个法则，要生养，要众多的。那后来经过一番的讨论沟通他们我爸妈勉为其难也接受了，然后他们也知道我从此就等于没有收入了，所以他们很愿意说要这个供应我在念第三个硕士的时候的这个生活的费用。那我一开始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这样的一个支持，原因是因为我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今天接受了他们的支援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很有力的去跟他们说我的神都会祝福的，你不需要这样子，你等着看吧，神一定要为他的这个选召的人负责的。所以我想要很大声的就是开口去跟我父母去做个见证，就是说即便没有你们的祝福，神也一样会让我念完了这个99个学分的这个神学硕这个道学硕士然后可能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收入，我都可以活得下来。我本来是这么想，后来有一个牧者就跟我说 Dixon 你不能这样子做，因为说不定神就是感动你不信主的父母亲要来祝福于你，而当你蒙受祝福的时候，将来这个福分也一样会慢慢的流回去到你自己的父母亲，或是到祝福你的那些人身上。就是这一段话，后来我看到这段话才能够体会得到，原来神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了，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我也赐福给他，即便他们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当我慢慢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念神学院的过程当中，有不少其他的一些认识的朋友啦，知道了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奉献的时候，我就欣然的去接受。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跑去跟非基督徒讲说，哎，我跟你说，你如果愿意奉献给我，那我的神一定会祝福给你。我们不能自己去主动要求的不管是信主的或不信主的，对我们的这个祝福或是奉献呢，或是供应呢，那是出于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愿意的心，不是我们去要求的。 当他出于自愿的时候，神的福分会因着他们祝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会赐福给他。所以这个法则就倍增了，不单单只是在属神的人身上，对于不是属神的人，我们要向他传讲神的福分，希望他能够成为神国的一份子，也能够真实的去领受到这个所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传下来的神既定给属神的人的福分。但就算他不属神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他愿意对我们的一些供应跟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为他祝福，相信神的福分也会临到他们身上。这是神祝福的倍增法则。第三个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在祝福里面既然有延续了，也有倍增了，这都是好的，但是总有一些要提醒的。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就是祝福的警醒法则是什么。那这段经文呢，就在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我把那些这个经文呢稍微简选了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个人是完全的正直，是敬畏神的，是远离恶事的。他总共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有500对的牛，有500个母驴，还有这个仆碑。那约伯这个人在东方的人当中，就是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他的儿子呢，按着日子在各自在自己家里面摆设宴席，然后等到宴席过后呢，宴席过程当中，他就打发人，儿子们去打发人，请了他们自己的姐妹一起来，与他们一起吃喝，当然也包括姐妹 的夫婿啦，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可能都一起来了。那第五节说，等到筵宴的日子过了以后，约伯打发人叫他们去自洁，然后约伯自己本身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就是他的儿女的数目，献燔祭给神，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的那个内心戏，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那约伯常常这么去做啊。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到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当中，神的众子就是那些天使们。然后耶和华神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的？撒旦就跟他讲，哦，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啦。然后那个神就问这个撒旦说，那你有没有看，有没有留心的去观察我那个仆人，那个完全人仆人约伯，有没有在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是完全的正直，是敬畏神，是远离恶事的。撒旦就跟神讲说，我跟你说了，约伯之所以会敬畏你，怎么会平白无故呢？那还不是因为你帮他圈了那个篱笆，围着这个围墙保护他的家，还有这一切所有，难道不是都是你赐给他的吗？他在地上的家产之所以会这么多，就是因为你给他，你保护他呀。我跟你说啊，神啊，我跟你 challenge， 如果你愿意把他整个毁坏的话，我相信他必当着你的面弃掉你。那神当然有对自己的仆人有信心，所以神就跟撒旦说，你可以去骚扰他，但是你必须不准伤害他的生命。然后撒旦又回答说，就算是舍弃了这一切，如果你连他的生命，连他的健康都来给他舍弃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当面弃掉你。所以后来约伯就生了病啦，那痛苦不堪啊，长了毒疮啊，然后甚至拿着那个瓦片在刮自己的身体 然后甚至他的妻子都跟他讲说，你还持守你这个神干什么呢？那你干脆放弃掉这个神，死了算了吧啊。但是约伯说，你这个愚顽的妇人，你在讲什么话啊？不管如何，我们是从神那边得着了福分，但是也受到了这个咒诅啊。这个咒诅不是从神而来，是从撒旦而来。可是这一切事情，圣经说约伯不以口犯罪。好，首先我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刚刚讲说这个是警醒的法则。因为你看约伯在地上已经是这么一个完全的人，他的后代也是因着约伯也得着了很多的福分，所以他们在财务上面根本没有任何的张力，他们可以常常的在家中摆设宴席。可是摆设宴席完了以后，刚刚我们所念过的那段经文第五节提到说，这个宴席的日子过后，约伯就提醒自己的众子说，你们要自洁哦。因为我相信在宴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浪荡形骸了，可能忘记该持守的应有的这个规矩了，所以 作为父亲的这个约伯就跟自己的小孩子讲说，你们要开始自洁了。那不是只是说跟他们讲你们要自洁而已，约伯自己本身为人父的，他自己本身起来呢，也为着他的儿女献祭、献燔祭，为他们守候，因为他很害怕自己的孩子会弃掉神。因为这么多的福分，当我们人生在福中的时候就不知福了，甚至以为说啊，这个福分本来就是应当的。我之所以约伯的儿子可能会想，我之所以可以有这么多的福分 去宴请四方各地的人，还不就是因为我爸爸有钱，我爸爸有钱还不就是因为他 很有能力去赚钱，可能就是他那些羊生得很快啊，那些牛生得很快，反正这些一切都是我爸的啊，那我爸将来的东西也会给我啊，反正就忘了其实这个福分是神赐给他爸爸，赐给约伯的。就这样可能慢慢的就把神给弃掉了，所以约伯才说我不行了，他们这样宴客恐怕将来会弃掉神。好了，约伯有这个意念出来，撒旦也知道，撒旦就更进一步，不是说要让约伯的儿女弃掉神而已，他要让约伯的儿女的生命呢受伤死亡，然后是希望约伯能够弃掉神。可是约伯不管他经历了多少，他的这个儿女的这个死亡，他的家产的被夺啊，这些种种的，甚至到后来自己的身体都因为生病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 难堪的这个光景，还拿个瓦片在刮身体啊，不是说这样要自裁啊，只是可能真的受不了了。就像上礼拜我女儿她自己吃早餐，弄了一些其实也是平常在吃的 cereal 加牛奶啊加蜂蜜的，都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就这样吃，结果吃完以后她整个脸呢就红通通的了，不是 很漂亮的那种所谓的苹果脸，是开始有过敏的迹象，是讲整个两块都红了，而且红到她一直要去抓，我们说不要抓就受不了，人受不了就想抓，我们只好后来还拿那个那种生病的时候发烧的退烧片去帮他贴着，减缓他 降低那个过敏的那个热度，那个痒的感觉，只是一点点而已，他也没有抓破皮，就觉得很受不了了。更何况约伯在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那个毒疮我相信可能还会破皮，还会流脓的，这怎么受得了？所以才会用那个瓦片去挂身体。那自己的妻子，约伯的妻子就在旁边看到了，圣经当中也没提到说妻子对自己的丈夫的照顾，没有，反而是说什么妻子反而去跟自己的先生说，哎呀，你还持守着这个神干嘛，你就放弃了吧。撒旦不单单要希望约伯放弃，撒旦还借着约伯的枕边人也对他这个诉说，说也跟他讲，你就放弃算了吧，百无所不用，百般齐齐的需要让这样子一个在地上神所认为是一个义人，是个完全的人，放弃掉神。结果约伯就跟自己的太太讲，你这个愚顽的妇人，你在讲什么，祸福本来就是我们都应该承受的，但不论如何我绝对不以口犯罪。约伯不但没有放弃掉神，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够亲近到一个地步，那就算这一切都不见了，就算现在疫情我们待在家里，就算可能有些人工作不见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首先我们不能够丢弃掉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神，然后第二个，我们不要以口来犯罪。所谓的以口犯罪，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嘴巴去对神来说不敬的话，来咒诅神，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对神来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一些呢？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小孩子这样子呢？神，你为什么要让我的配偶对我这么的，就好像格格不入，常常在争吵呢，柴米油盐在争吵呢？我们可以对神来抱怨，但记得我们千万不能对神来咒诅。约伯没有这么做，所以到后来我们相信如果你有看约伯记得都晓得，约伯后来呢就得着了神的重新的祝福，而且是 double 的 blessing。 所以我们落在一些困难，一些生命的幽谷的光景里面，我们必须要持守的不放掉神，而且不以口来犯罪，神的福分将来一定领到，这是一个警醒的法则。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祝福的回应法则。神给了我们祝福，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给神？我相信大家可能常常会想到，就是我要奉献，我要服侍，我要回应神的呼召啊，这些都是。但是其实有一个更容易、也更贴切、更简单的方式，叫做称颂。在创世纪九章二十六节，当大洪水过后，挪亚出来了。可能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太大了，所以他就裸体睡觉。结果因为裸体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小孩子来看到了父亲裸体了，有一个就退出去拿着那个衣服来盖，帮这个挪亚盖住，让他遮羞。另外一个呢没做的，那没做的是谁？没做的是迦南，有这么做的是闪。所以神那个挪亚就说，他在祝福他后代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受到了洪水的灾难，全世界所有的生物都被灭了，只剩下我们家一家八口，还有那个方舟当中的这些生物，所以他是该被称颂的。而那个没有好好做事情的这个迦南，他必须要做闪的奴。挪亚知道神是刚称颂的，因为他保守了他们一家的生命。然后，就算不是本身真正得着福分的人，像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受亚伯拉罕之这个请托，要去帮自己的主人找媳妇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心里面很清楚知道，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神，他是应该被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神呢，是用慈爱跟诚实一直在对待主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神其实用慈爱诚实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有愿意让他们看到说，你看这个仆人，非真正的受祝福的人，都晓得这样子一个主人，这样的一个神是当配得称颂的。然后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的老丈人叶特罗跟他讲说，耶和华神是当称颂的。摩西的老丈人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他跟自己的那个女婿说，摩西啊，你的神是应当被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老丈人清楚知道，自己的女婿跟他的族人是被他的神所救出来，从埃及救出来的，他们的性命得着救赎，所以你们的神应当是被称颂的。然后到等到生命记的时候，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这个旷野流浪，快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民讲，你们将就快要进入流奶与应许，因为我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我们是吃玛拿、吃鹌鹑的，吃到真的是很不愿意再吃了。等到将来进到应许之地，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吃得饱足。可是你们吃饱足的时候，你们记得要称颂神，不要因为吃得饱足了就忘了这个美地是谁赐给你们，而忘了去称颂神。那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也讲了，我之所以该称颂这个拯救我的这个神，是因为我自己曾经也落到一个非常难堪的光景里面，我到野地去当野人啊，要被欺负啊，扫罗追杀我啊，可是是我的神拯救了我，所以他也是应当被称颂的。那到诗篇，他自己这个诗人写的时候也是一样，神也是该称颂的。为什么？因为神没有推却我的祷告，神也没有让他的慈爱离开了我，这些事情都是该被称颂的。好，那这些都是旧约的称颂，所应当回应神的祝福的法则里面称颂。我们可以看一些新约的圣经，在马太福音，在这个耶稣要进城的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在地上铺了一些棕榈叶要迎他进去的时候，这些人喊的是什么？他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他们要称颂这个耶稣，也应当称颂他的神。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耶稣受难复活，然后要升天之前，耶稣领了这些仆人，这些使徒们，还有这些信徒们到伯大明对面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伸手跟他祝福，然后祝福的时候，耶稣就这样子被带上天去了。他们在地上就拜耶稣，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呢，常常在殿里面做的是什么？称颂神。 所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称颂神都是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也提到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是应该拿来称颂赞主的啊。那个为主为父的，我们应该颂赞他，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也是一样会咒诅神的。然后甚至到最后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当宝座跟活物围绕在这个神周围的时候，众长老在周围的时候，所有在旁边天使的声音是怎么样？是颂赞的声音。我们到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不用再查经了，我们不用再所谓的听讲道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最终的回应，还是要颂赞我们的神。所以启示里面也提到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座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到永永远远，我们都得要颂赞神。这个是最直接也最简单对神祝福的法则的回应，我们用颂赞来回应神的祝福。好，所以祝福有延续，神要我们延续下去，要滋生也要倍增，所以要众多啊。然后要提醒我们不能够以口来犯罪，来用我们的嘴巴来诅咒神。即便我们落在的困难跟幽谷的光景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可以抱怨，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凡事都可以到面前来，神面前来求，都可以到为父的面前来跟他哭诉。但是记得不能够 curse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最终我们对神的祝福的回应就是用颂赞。啊，为什么我说有四点跟一线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就是四点。那现在我让大家来看那中间那一条线。那条线呢，是贯穿一个口的那条线，命中注定那个中，就是一个口，中间有一条线。我让大家看那条线存在的地方，但是我先介绍一个大家看不懂的字，但至少看图形看得懂的一个希腊文。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称颂。那这个字呢是有两个字合起来的，前半段那个字呢叫做好的，后半段那个字就是我们常常听牧师们在讲说 Logos 神的话，就是 Logos 好的话合起来就叫做称颂。这很特别啊，两个字结合起来就变成称颂了。那不管如何，你称颂绝对不会是用意念称颂，是用我们嘴巴称颂。所以称颂绝对跟口有关，祝福也跟口有关，咒诅也跟口有关。那我就现在就让大家把那四点连成那一线连出来给大家看。在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众多的经文里面，从旧约看到了新约，创世纪一开始神要赐福给这一切，等到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也一样念兹在兹的要称颂神。约伯很害怕自己的儿子心中弃掉神，甚至自己的这个妻子也鼓励自己干脆把这个神弃掉算了，因为他并没有保守你的一切，保守你的生命，保守你的财产，保守你的儿女。然后到了新约当中，当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要发生之前，耶稣是拿起五饼二鱼来望着天祝福，然后就拨饼给大家。然后最后当耶稣要升天之前，他举手给众人祝福，然后众人等到回到了这个圣殿当中，他们常常称颂神。所有这一切的字，不管是旧约的祝福、称颂，或者是弃掉，或者是新约的祝福跟称颂，他们都用同一个原文字，也就是旧约的赐福跟称颂跟弃掉是同一个原文字，同一个这个希伯来文，同样是那张口。我们有可能是神对我们用他的口来祝福我们，我们用我们这个口来称颂神，但我们记得不能用我们的口来 curse 神，把神给放弃掉。到新约的时候，那个祝福跟称颂也是一样，神耶稣借着这个口也祝福了这个五饼二鱼，你看 generate 也众多给大家的福分，然后要升天之前也愿意去祝福也好，赐福也好这些的人。而这些门徒们等到最后在等候耶稣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用的是什么？那张口来称颂神。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用同一个字，都是跟口有关。所以当我们今天要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想到旧约的提醒，我们不应该对神来说不敬的话。然后不管旧约新约，我们都必须要对神来发出那个颂赞，对神来说好话，来说感谢的话。因为福分跟称颂是两体一面的。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不但从中文的字里面去看到那个祝福的祝是口，那个也要献上祭坛的时候是对着那个祭坛来献祭的。然后到了圣经当中里面呢，从神所天上赐下来的福分跟人所地上愿意去颂赞，这是一切到最后到永恒当中我们仍旧在做同一件事情，我们一样在颂赞神。其实神也一直都会在赐福，即便是在这个永恒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从你的话语里面去体会得到你一贯的作风，你的福分是从亘古到永远就是要赐下给你的属神的人，也希望借着属神的人能够将你的福分能够传出去。但神，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即便我们落在一个困难、一个落难的光景里面、一个苦难的光景里面，保守我们的口，不要去对你来说出不敬的话。不管在什么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都持守着，我们愿意去永远的颂赞神，直到永永远远。谢谢天父，谢谢圣灵，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